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脱口秀演员马军的个人播客金马奖。金马奖，今天马军有话讲，大千世界随便讲，金都爱世界，来我被讲。Hello， 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黑悟空啊，黑神话悟空。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成绩啊，90几个小时已经解锁了81难，打完了3周目。当然了，这个是在这个我的老恩师啊，风铃月影老师的帮助下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哎，风老师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发明，对于我这种只看剧情啊，对于打怪没有什么特别大兴趣的这些手残党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发明。所以呢，解锁了81难之后呢，琢磨了一阵子，决定跟大家聊一聊黑神话我的一些感悟啊。这个现在开头1分钟说一下今天的感悟呢，完全是个人向啊，山东向的这么一个感悟。如果用一句话来给今天的这期这个金马奖播客定一个标题的话，那就是什么佛呀道呀，我们山东人看到的全都是儒。我不知道多少人听了这句话能够有多能够大概明白今天在说什么啊。如果是的话，那说明哎，你这个马学啊，或者这个儒学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了。我其实是很少玩单机游戏的，或者说几乎不玩啊，除了这个 FIFA 和实况，这个包括 2K 这些足篮球的游戏打一打，实况这个足球经理玩一玩之外呢，其他的游戏基本上不怎么玩。玩这个游戏呢，其实是完全跟这个什么相关，和这个中年危机相关。我其实呢就是想这个克服一下中年危机，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游戏呢越打中年危机越明显啊，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手风和年轻人根本就打不到一块去，这个能力也比较残疾。当然这个是后话了，我之前在那个第二章黄风岭的时候也说了一点，后面还会根据这个中年危机的这个东西写点段子，大家也可以期待。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呢，我突然啊通过这个游戏特别想重新去看一下《西游记》的原著了，因为这个四大名著呢，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来说呢，大家都是看着央视最早的那几个版本的电视剧，然后理解的。电视剧的拍摄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大众化一点，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影视化处理，比如说这个《西游记》讲的就是孙悟空这个跟这个唐僧带着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西天取经，然后历经了99、81难，终于取得了真经。然后说取经辛苦吗？很辛苦。取经累吗？很累。但是呢，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国家的那份荣誉，我们就上了，对吧？再辛苦也不说。所有的歌什么什么白龙马蹄朝西，走一个通天大道宽又阔，什么魑魅魍魉，什么什么美女画皮，是吧？81难拦路，72变制离，讲的其实都是这样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线性的非常正邪二分法的故事。但是仔细琢磨这四大名著啊，或者用我们山东学儒学啊马学不对不罢休学的角度来分析呢，这个四大名著其实又非常非常的值得琢磨，对吧？他们这四个名著呢不一定都是在山东发生的，但是呢都是跟山东学儒学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水浒传啊，水浒传呢讲的就是108个土匪啊，为了编制有多么的努力。西游记呢讲的就是取得编制这个路上呢要经历99、81难，这个编制是非常不容易拿的。三国演义呢讲的是为了拿到最大的那个编制啊，一些有小的有编制的人和编制边缘人是多么多么的努力。而《红楼梦》呢讲的就是有编制生活多么的幸福，没有编制生活多么的惨。所以里外里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跟这个用儒学都是能解释的。 啊，这个跟这个编制都是相关的。那今天呢，咱们就用这样的角度尝试着啊，去看一看这个黑神话悟空，不算第六章，就前五章，它各自讲了什么样的故事。首先呢，第一章作为新手章，不管是怪的难度啊，这个风格，还有整个的叙事的故事的线性，都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像后面有大量的开放式的探索型的那样的隐藏关卡。整个第一关打得比较线性，所谓的隐藏关卡就是打了三个主线上的怪就可以解锁一个支线的金翅长老，讲的就是金翅长老跟黑熊精俩人呢想联手贪了这个唐僧的袈裟这样的一个故事。整个的故事背后的这种哲学观念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呢做人不要贪，容易把自己贪进去啊，这样的一个故事。金翅长老呢这个喜欢袈裟，喜欢收集袈裟，最终呢袈裟成为了金翅长老的问题，就可见呢袈裟问题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不要说金翅长老，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现在在袈裟问题上呢也是非常的麻烦。本身呢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啊，就是一个非常符合咱们所认知的西游记的这个主线的这么一个故事，很正邪二分法，很清晰，是吧？好人就是孙悟空，坏人就是金翅长老，最后金翅长老因为贪心最后被自己的贪心所害，化作冤魂，然后被天命人打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最后的那个片儿打完了之后，那个通关的奖励动画，这个观音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怎知我尘缘已断，金海尽干。就说这个袈裟本来是区别出家人啊和这个普罗大众的那么一件皮，那么一件衣服，但是呢我不穿上这件衣服，大家怎么能知道我出家了呢？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呢还给这个金翅长老特别贪恋这个袈裟呢还做出了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正当性的一个解释。这事儿就特别特别有意思啊，就好像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穿搭啊，这个听菊风菊里菊气西裤黑色的仿皮鞋的运动鞋加上一个行政夹克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不是也是某些人眼中的袈裟？穿上了之后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和普罗大众不一样了啊，尘缘已断了，金海尽干了。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有点意思啊，所以我决定以后只要是秋天冬天啊，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呢，演不醉不罢休的时候呢，我也整一件这个行政夹克演啊，尘缘已断金海尽干。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章，第一章过去之后，后面的各一章就特别特别复杂了。你比如说第二章黄风怪，咱们上期节目讲了，大家可以听那一期。黄风怪上来就是用一个陕北说书的歌曲，一个文艺作品来给这个所有的玩家以误导，让你讲的呢，让你以为这个故事和第一集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正邪两立的非常简单的故事，菩萨好，鼠妖坏，鼠妖割了菩萨的头，你去想办法把菩萨头给我找回来，打败鼠妖，菩萨重新这个说话，重新化世。但是越打越不对，越打越不对啊！这个菩萨不一定好，鼠妖不一定坏，真正让大家过不下去的，真正这个打败了副板这样的一个坏虫子的，反而是鼠妖。这个副板搞不好还是菩萨放的啊！真正这个让大家变成鼠妖过得生不如死的，像什么沙锅王一家是吧，老大疯了，老二傻了，老三出去找这个黄梅解救，结果四魔将都疯了，自己又聋又瞎，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变得这样的悲剧呢，不一定是所谓的鼠妖干的，搞不好还是菩萨干的。这一章玩回来之后，讲回来之后，这个内容故事的复杂程度 然后人物的立体程度以及背后的精神内核比第一集就做了非常高的一个升华。这里面就开始进行了一个反思的说，哎，说一天到晚要成佛成道是吧，这个佛他也不一定是好人呐。当然我说的不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西游记的小说以及整个这个游戏的故事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跟宗教是没什么关系啊。哎，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反思了，宗教都是好的是吧，这个民间信仰啊这些肯定是好的，那吴承恩写西游记把这个包括冯骥改编这个西游记改编成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肯定是在影射什么东西。哎，影射的其实还是所谓的当时有编的那帮人统治者，一天到晚是吧这个说着好话，好话都让你们说了，但是呢这个发现你们其实行侠仗义的搞不好还都是民间的很多人啊，跟你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们呢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就是当时的那些统治者呢搞不好还是哎有些坏事是你们干的啊。这个西游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隐喻类的小说，就像这个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里边有一本小说是金庸自己认定它就是一个政治隐喻类的小说，就是鹿鼎记。哎，他不好说现在这个他想讽刺的那帮人都是一帮阿杂泼皮之才，但是呢他就靠通过写一个小说把一个妓院里面长大的那么一个街溜子，一个赖皮，一个泼皮，写的最后非常的成功，在各个势力之间游走的非常顺利，最后还娶了好几个老婆啊，享尽齐天之福，韦小宝。他这里面是有这个影射意义的，所以呢黄风怪这一集是整个这五集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集，最喜欢的一个回合，因为里面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啊，就是这个灵吉菩萨所代表的这个势力，他不一定是像他口中说的那样，这菩萨也骗人，说的也不一定都对，然后这个黄风怪虽然最后被干掉了，但是其实也挺冤，人家以前也是个好妖怪，为民除害，结果这个黄风沙呀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最后都扣在这个黄风怪身上，然后你把黄风怪打死了，菩萨重新出来之后呢，后面的故事就没有了。这是第二集。第三集就更暗黑了，就是小西天这一集，黄梅这一集，黄梅作为菩萨下面的那么一个司庆的童子要单干，说别人都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我黄梅只为我自己要单干。结果呢他要单干，按道理说他是背叛了违背了他们这个老大的这个意愿是吧，你是个私庆的童子，你就专门敲你的庆就完了，但是他要单干呢，弥勒又不能直接收他，又不能直接干他，就必须让天命人来收拾他。最后呢连那个猪八戒都说大哥你这东西你已经放出来两回了是吧，你自己偷偷出来一回，我说你是看管不严没看好，这东西我认，他都出来第二回了，你再说你是看管不严不小心露出来了，然后非得我们打死，就我他妈的我猪都不信，原话就说的是猪都不信。所以这个里边所包含的东西就更有意思了啊。这个黄梅作为司庆童子，这个他跟这个弥勒佛这样的这种有编的人呢还是不一样是吧，弥勒佛我们假设他是有一个编的，有一个正式编的啊，那这个司庆童子呢那最多就是一个参公编，或是一个事业编，或者是一个选调编，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我们姑且啊把这个大编制啊这个正式编制变成叫他大编，然后这个什么各种什么选调啊什么实习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叫小编。所以呢就是小编啊要造反，小编想当大编，然后呢又懒得去修炼，修炼时间太长耗时耗神，就下界啊，从这个天上的小编下界到人间装大编。这个事儿呢 说实话是编制内部的问题啊，是人家上层天庭的问题。但是呢，天庭总觉得呢，这个小编装大编这个事儿呢，我大编下去直接管，这个还有我看管不力这样的一个罪责，所以最好呢，我就假装看不见啊。这个事儿呢，需要人间或者需要老百姓呢来检举揭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小编给举报。但是呢，就是找天命人啊，各种方式引诱天命人来干这个黄梅。但是干黄梅马上把他要干死了，干的就差点把这个小编给干死了的时候呢，这个大编要及时的出来说，哎，哥们儿啊，你作为天命人，你作为梅编啊，你这个时候你干他，你干到这一步就行了。你打死他这件事情呢，是我能打死，你不能打死啊。这个事儿处理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没你什么事儿了，我拿个兜把他兜走，接下来处理是我们编制内部问题了，对吧？虽然呢，小编装大编这个事儿对于大编来说是一个利益上的损失，但是怎么处理装大编的小编，那是我大编的事儿，跟你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了。这就是一个第三集重点要讲的故事。哎，第四集的故事就更好了。第四集呢，出现了一个四妹这样的一个角色。说实话，这个多少人的意难平，包括我在内，这个四妹的确是太让人意难平了。好像所有的针对宅男的三 A 游戏里面，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得有这么一个女性角色啊。这个女性角色是这个屌丝宅男俘获器。为什么这么说？他们有统一的一个，怎么说，就统一的一个特征。首先，特别自立。哎，这个女生她不是谁谁谁的附庸，特别觉醒，觉醒的女生真的特别好。二呢，长得漂亮，是吧？三呢，不光不给这个男主添麻烦，还在关键时刻给这个男主提供很多的帮助，而且呢是单方面的付出，没有什么索求。所以各位，就是宅男，他就一天到晚玩游戏，这些人，他们对于一个理想中女性能够俘获他们的游戏形象的理想中的女性，内心其实就是要找一个妈，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两性关系。但是呢，在游戏里面，这样的角色他就能俘获人心，他就真的能俘获人心，他比那个什么糟糕我被美女包围了那些女性更能俘获人心。四妹最终会被炼丹，炼丹之后，炼丹之前的这个贺仙人呢会说一句话，说你这猴头啊，你来了这么多趟了还是不懂事儿，说你就破坏了天庭和下面的生意。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了。天庭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两派。西游记这个原著呢，很多人解读西游记就是说，西游记当时是在影射朝廷有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然后就化作了这个道教这一派加上佛教那一派的。你看小西天那个第三章里面全都是佛教的元素，而到了第四章盘丝洞上来之后，什么金光院啊，什么什么道观啊，那里面全都是道教的元素了。说天上有两派，我们可以呢姑且理解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华盛顿呢就是天上啊，这两派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呢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你说这两派共同这个占据着华盛顿，争夺华盛顿最高的那样的一个位置，这是他们的斗争的这一派。但是当他们作为华盛顿的这些执政者俯瞰美国其他五十个州的时候，就是俯瞰人间的时候，他们又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经常会出现说这个道教的一个小坏蛋，佛教还要出人保他，佛教出了一个小坏蛋啊，出了一个小编，然后道教的大编还出来保护佛教的小编啊。虽然我们这个两派是斗争关系，但是面对民间的时候，那肯定还是要合作的啊。你比如说这个盘丝洞 盘丝洞就是一个妖怪养殖基地加上灵运培育基地，就这么说吧，就用现在的话理解，这个盘丝洞就他妈是一血汗工厂。盘丝洞主要生产的东西呢，除了让人炼仙丹的那些妖怪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灵运啊。这个碎玉池银行大家也都去报过了，玩游戏的话，就灵运这个东西呢，在游戏里面叫做三界四周通用的那么一个东西，是硬通货。硬通货是什么？硬通货就是钱啊。灵运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钱。那盘丝洞就是给天庭做钱的，生产钱的地方，那就是一个纳税大户啊，或者是一个天庭停邮企业啊。只不过这个停邮企业呢，是以这个生命做出代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血类工厂、血肉工厂，就这样的一个机构。那蜘蛛精一家就是这个停邮企业，这个天庭派下来，护月魔君带着他进行看管的这么一个管理者。那这个管理者里面有觉醒的，这个四妹就是典型的这么一个觉醒的人物，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帮助天命人俩人一块儿出去看看这个山外青山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孙悟空和四妹联手把符接了，把这个事儿给干砸了。那贺仙人就出来了，说你这不打破了我们的买卖吗？你用所谓的人本主义觉得这个血汗工厂不好，血汗工厂不人道，这个只挣钱不关心大家的健康，但是你一天到晚你写这种负面报道，你写这种调查报道，我们的这灵运少了呀，你不懂事儿呢。然后就把四妹带走了啊。懂事儿不懂事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上位者对权力下位者的一种规训。而且那里面那个葫芦仙人袁守诚也跟天命人说你跟你那个猪八戒叔叔你跟他说一下，什么情情爱爱呀，就这些东西就没意思。哎，其实感情爱情是人这个最美妙的体验之一，咱不能说为了他活吧，但是这是人作为人这一辈子最美妙的体验之一。那你想成仙或者你想成道啊，不管是弥勒这一支还是袁守诚那一支，你只要动了这个心，那就说明你就是个凡人，你就不配上去这个做神仙啊。这个紫珠儿动了这个心就很难受，为情所困一辈子。猪八戒动了这个心，为情所困一辈子。这个四妹动了这个心，就被化为仙丹了。天命猴呢，没动这个心，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妈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么一个故事结构啊，非常糟糕。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想上天上去享福，你想上天上去长生不老，让下边给你仙丹，让下边给你灵运，你在上边可以不考虑任何预算的去买东西，然后成仙成道，你就不能有人的那种七情六欲。这就是一个很混账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大家最近看什么小红书看抖音，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毛骨悚然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上岸之后先斩意中人。大家有发现这句话吗？就现在好多人就是上岸之后，就考编考试上岸之后呢，第一件事就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提分手，就觉得我上岸了，你还是麻瓜，我已经是魔法师了，咱们两个怎么能在一起呢？咱们两个在一起这是不幸福的呀。这种价值观就他妈是贺仙人那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虽然还挺卤味的，但是这种价值观我们要非常值得的批判的。大家去看是吧，就美国那些选举，不管是候选人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至少在选举的期间都要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伴侣亮出来，然后一起走一走。就是一个人你如果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伴侣都不够诚实的话，都不够忠诚的话，那我他妈怎么能相信你能够对我们这些选你的人忠诚呢？那 这是西方的思想啊。那按照《西游记》里面批判的那个思想，说你想到天庭上去，你想不管是拿大鞭还是拿小鞭，你首先你都不能有感情，那这就太混蛋了。那第四章重点讲的还是情情爱爱，是吧？然后戳穿了这个血汗工厂的一个阴谋。那第五章，从整个游戏的完成度来说，明显感觉到有赶工了。里面这个不管是布景啊，还是各方面的东西呢，就比较赶工了，不是那么的细致。但是整个这个故事内核，作为一个中年男性，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大力王、牛魔王、火焰山。这个铁扇公主都是挺厉害的人物，为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这个事儿还两说呢。但是为了就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牛魔王忍也忍了，让也让了。当年那么大的一个大英雄，面对自己孩子的欺骗造反，一点辙没有，最终看到自己孩子的覆灭，还是非常的悲伤，然后喊出了牛叫。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人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你在职场上或者是你在事业上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你回了家你还是一个儿子看不起你那个爹。这就我就想起了当年有人是鲁豫吧还是谁采访王健林，说你最害怕谁，王健林说我没什么害怕的，我这么多年是吧，又当兵又做生意，是天不怕地不怕，然后该造的反也都造过，该骂的街都骂过，我妈的怕王思聪。说回家之后你再牛逼，你回家之后你也只是一个典型的父亲身份，你就是个老子，他就是个儿子，对吧？王思聪不想搭理你，那你自己内心也别扭。那王松在外边弄点什么事儿，那你作为这么大的老板，你其实你想评你也不好评。哎，这就是一个牛魔王典型的那样一个心态。那你作为一个成熟男人，那你在家庭，你为了保证这个家庭的完整是吧，或者保证这个家庭的相对和睦，那你有些事儿那你就得忍，那有些事儿你就得装，那儿子怼你两句那你就得受着。那就是因为困于这样的非常正常的人类之间的家庭这样的一些感情，所以呢，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最终呢获得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而你如果顺利的打败了杨戬和没打杨戬，你最后的结局是两个结局。所谓的坏结局就是你打完了大圣残躯之后，那老猴又把那个金箍给你扣上了啊，就是由天命人担任下一届齐天大圣，原齐天大圣另有任用，或者说原齐天大圣就给你归了，进入调查。那好结局呢，就是你打通了这五关的附加的这个关卡之后呢，可以去浮屠塔里面打一下二郎神。二郎神呢，打是一回事儿，说话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加上这个游戏的片头那个对话是非常值得咂摸的，我觉得甚至是可以放到综测和申论里面的。这个杨戬说封你斗战胜佛了，你还有啥不满意的？那意思就是说组织上不都给你编了吗？还是个大编，说你作为一个麻瓜，你能混到这一步，你有啥不满意的？而且这不准备给你长生不老呢吗？那孙悟空就说着，说他妈的长生不老三界六道不都毁在这四个字身上吗？那意就是说你是长生不老了，你是这个高官厚禄了，你是终身医保了，你是不用延迟退休了，那下边多少人延迟退休呢？那下边多少人玩命的去生产灵运呢？那下边多少人在血汗工厂里边拿个大茧给裹着在里边给炼丹呢？说你是这个高官厚禄了，你怎么不管人家呢？哎，这开始有一些在这个政治之外有一些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了。两人打打打打打，最后呢打败了杨戬之后呢，孙悟空在好结局里面最后面对老猴给金箍的那一刹那，啪眼睛一睁，全剧结束，觉醒了， wake up 了，跳出轮回了。 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猴，从一个追求编制的山东猴啊，变成了一个民营的江苏猴。哎，这个故事到这儿它就完满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那希望今天的解读有助于大家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它能不能发出来，说实话我心里都没底啊，希望能发出来吧，咱们下期见。感谢收听本期金马奖，想加入听友群请添加小助手微信金马奖金马奖两遍全拼，小助手会拉大家入群，祝大家幸福愉快，平安喜乐。